活在恩典中，罗伯·鲁夫斯 Rob Rufus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三章十节，我们若活在神的恩典中，就能感受到活力的涌流，是喜乐，自发的对生命的激情。我们不再竭力达到无法企及的标准，不再活在对神的战惊中。介绍恩典的多面性。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哥罗西二章六七节，恩典具备了能活在他里面的诸多要素，帮助我们进入不可限量的超自然能力的新领域。若活在他的恩典中，我们能被激发出来的成长潜力是无以伦比的。神的恩宠是我们不配得的，恩上加恩地倾倒下来，我们领受着超然奇妙的生命力量，让基督得以全然活在我们里面。原来沉睡的恩赐、才干和能力会在我们行在恩典中时一下子绽放出来。神希望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能兴盛发旺，我们的婚姻、家庭、财务、职业、运动和娱乐都所成就，恩典推动着我们迈向成功。神不希望律法主义的毒根阻碍我们根植在恩典中，神要我们的生命绽放，成就他给我们的使命，并结出累累硕果。恩典能使我们成为被造要成为的人，许多人努力成为别人期待中的自己，知道神喜欢我们现在的样式，使我们如此轻松。这种没有条件的爱最为纯净的形式就是神的恩典。在这种安全和稳定的状态中，我们可以自由地成长和改变，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在你读和默想这个真理时，请圣灵来帮助你接受恩典，我保证你将会全然不同。恩典的定义，恩典神圣的特性就是帮助、供应和装备人活在超自然的领域中。恩典带着接纳，是神对我们随时更新的接纳，这种接纳并不在乎我们成功与否。恩典是神要祝福我们的心意，不在于我们的表现，而在于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恩典保守我们脱离拒绝和不安全感，注重表现的生活，通过遵守律法和规则赚取信任，只能带来无休止的焦虑。恩典显明我们是被爱的，有价值的，按照原本的样式为神所接纳。恩典意味着神的管教和指正并不是收回了接纳，而是神的爱的体现。恩典让我们脱离人为努力和个人奋斗的异端。恩典不在乎我们为神做了什么，而是关注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恩典，真正的恩典，将失望转化为神的命定，失败将转变为成功的垫脚石。恩典让天堂的阳光洒落在地上，把我们从别人的看法中释放出来，取消了魔鬼的控告，驱散了内疚和悔恨。恩典让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激情、喜乐、自然、不可预估、敢于冒险、有安全感的人。感谢神的恩典。第一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像旧衣服，穿不下了就可以扔掉。恩典是我们随时都要铭刻在心的，不断归回的真理。恩典是基石，是我们生活、服侍、婚姻每一件事的平台。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中。恩典不是犯罪的许可证，恩典不是悖逆神的许可证。活在恩典中给我们能力来顺服神。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第四节，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犯罪和放纵的许可证，尽管有人在保罗的时代这样做了，今天也有信徒在做同样的事。神的恩典引导我们进入超自然的能力，让我们活出非同凡响的人生，这正是我们与失丧的人的区别。我们的婚姻由此稳固，我们可以在与他的亲密关系中过圣洁的生活。恩典 神的接纳，恩典带来的启示是你我都被神所接纳，不管我们的外在表现如何，神无论我们成功或失败，仍然一如既往地接纳我们。神的能力深不可测。这个世界让人觉得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成就的基础上，因此饱受个人表现的折磨。还记得你小时候拿成绩单回家，而你的哥哥姐姐成绩都比你好吗？许多孩子觉得父母的接纳是建立在他们成绩好坏的前提下，结果成绩好的哥哥姐姐比自己更得宠。智慧的父母会接纳所有的孩子，不在于他们的外在表现，而是他们本身的价值。每当我要管教自己的孩子时，我会告诉他们，无论他们做得好不好，我都爱他们。我的爱不是建立在他们的表现上，而是他们是我的孩子这一身份和事实上。我们要明白自己在神里是有价值的，不在于我们服侍神有多少。即便没有读圣经，没有做见证，没有祷告，没有去教会，神仍然爱我们，就像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完美一样。在这样一个滋生拒绝的世界里长大，结果是许多基督徒的自我形象都不堪一击。商业广告也在宣扬着拒绝的灵，如果你穿这样的衣服，用那种香水，住这个房子，或开那种车，你就会被人认可。保罗书信中有一种使徒模式，他总是开篇就讲，因为神的恩典，信徒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被接纳，称义，被神所爱，当作无罪的。他在打下这样一个根基，你是有价值的，无论你的表现如何。接着他的信中会讲，因为你被接纳了，因为在神的恩典中你是有价值的，脱去罪，不要再犯罪了，抛开他们，与神同行。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太浅显，可你需要明白重点，我们不管行为怎样，都是被接纳的，否则就无法激励其他信徒。有些人不喜欢听到关于得胜生活的应许，或者经文里讲他们能够拥有奇妙丰盛的生活，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有这样的声音，这些都是不休止的折磨，我总是达不到的，我活不出来，我已经输怕了。但一旦他们知道我是被接纳的，即使我没有祷告，我仍然被接纳，他们就能这样回应呼召，我们来祷告吧，我们到万国去吧。因为他们不再用行为换取神的接纳和认可，他们早已拥有了。许多基督徒软弱，是因为不明白恩典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活在这样一种感觉中，我做的不够，所以得不到接纳。活在神恩典中的四个收获：一，我们得到生命的主权。如果我们把活在神的恩典中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就能掌权胜过魔鬼的势力，我们会得回生命的主权。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分析如何得到生命的王权，并没有提及我们的行为，所指出的都是我们如何接受神丰盛的恩典。我们若用律法约束已是信徒的人，是在令他们软弱。我们绊倒人，对人说，申命记六章五节里讲，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要爱神。算了吧，你自己有多爱神呢？但在新约中却不是这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爱神并不是一味的去爱他，而是先接受他的爱。我们接受了他的爱，才有能力回应并爱他。在我们灵里有一个小开关，写着发送和接收。许多基督徒都设在发送上，你为他祷告能接受恩典，他们却一直忙着给神。他们不知道得回王权取决于是否从永活神那里接受了恩典。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坦然来到施恩座前，不是靠着自己的成就。主啊，整个星期我都没做错事，我每天读三个小时圣经，这个星期我做得很好，所以赶来到你宝座前。不，不是这样。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四章六节。相反的，我们要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今天来到你面前，为要得恩典。如果我们坦然的祷告，是因为本周很成功，我们就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我们对自己的把握已经从十字架他所成就的事转向个人成就上了。我们若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我敢保证很快沮丧的危机就会来到，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美。但我们可以站在宝座前，在需要时坦然无惧地领受恩典。基督徒若把自己的安全感从神的恩典转移到自己的行为表现上，祷告、布道、读经等，就是冷淡、漠然和不再火热的前奏。除非将安全感重建在神的恩典上，否则就无法因救恩而喜乐。而重新回归到恩典中，挪开律法的束缚，生命的火热就会被再度点燃。二，神的恩典让我们生命多结果子，律法侵蚀属灵的生命，但神的恩典会令我们丰盛。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哥罗西一章六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恩典把我们建立起来，并增添我们的基业。没有恩典，祷告和禁食并不能增加我们的基业。而我们被恩典建造起来时，神的产业自然就会倾倒下来。三，神的恩典教会我们拒绝不敬虔之事。圣经上说，恶欲因律法而生，罗马书七章五节。过往我们都见过杰出的基督徒爆出丑闻，突然之间神把盖着的盖子掀开，让我们看到罪恶的事情。教会在某些事上出了问题，在他们被曝光之前，这些人都在教导律法和批评别人，律法惹动了罪，罪恶进入教会，因为律法使教会软弱，教会需要从律法中得到自由，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拒绝不敬虔之事。世界在等着看神的圣名的笑话，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提多书二章十一十二节。四，恩典使我们能为神做大事。如果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就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我们可以为神走得更远，我们可以走第二里路，我们也能放下自己。当我们被恩典装备，我们能为神做大事。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十节。恩典，神以此与我们连结，神一直都希望借恩典与我们连结。神在恩典之上呼召亚伯拉罕，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去到埃及，谎称撒来不是他的妻子，撒来被带进法老的宫去。神警告法老并降灾给他，法老就打发亚伯拉罕和撒来离开埃及，他们离开时比来时更为富有。神并不是允许撒谎，但是因为神的恩典， 亚伯拉罕进去，出来时得到更多。祝福不是因为人的工作，而在于恩典本身。亚伯拉罕之后430年，摩西颁布律法，不是来取代恩典，而是让人更知道我们需要恩典。律法说，我会守我的约，如果你也守你的约，我就会祝福你。如果你违约，我会咒诅你。之后旧的约被废去，新约来到。神说，我会守住自己的约，然后来守你的约，我将对待你就像你已经守约了一样。神是在说，我不再按照你的表现，而是按照耶稣替你成就的表现来祝福你。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新约，这就是恩典。思考时间，默想这段话。神说，我会守住自己的约，然后来守你的约，我将对待你就像你已经守约了一样。对你原有的恩典的概念，这一章的内容给你什么挑战？你有没有把信心从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转向个人成就？如果有，现在跟神谈谈这件事。第二章，神不生气。我们若活在神的恩典中，就能感受到活力的涌流，是喜乐，自发的对生命的激情。我们不再竭力达到无法企及的标准，不再活在对神的战惊中。律法之下，或全然在恩典之下。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罗马书7:1-3，基督徒脱离了律法吗？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物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心灵或作圣灵。罗马书7:4-6，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生下来都嫁给了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就像苛刻的丈夫，有四个可怕的特点。一，律法总是在控告人，他怒吼着，不许做那个，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二，律法从来不给予援手，他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不给我们任何帮助。三，激动的人怒气，律法总是对的，律法指出我们的问题，从来都准确无误。四，律法无法摆脱，最糟糕的是，我们无法与律法离婚，那是属灵的奸淫。耶稣也说律法总不废去，马太福音5:18，律法折磨着人们，我们嫁给一个苛刻的丈夫，总是在控告，从来不加以援手，总是正确，而且摆脱不掉。唯一的出路，保罗讲到，不是让律法死掉，而是我们自己死，为了我们能嫁给一位更好的，这样我们就脱离了律法。撒旦藏身在律法之后，他利用我们见证不够，祷告不够，读经不够的控告和惧怕来折磨我们，我们从来都没有做够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这个功课。圣经说，我们脱离律法了。律法下的基督徒，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时，会听到这样的信息，这是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的，你不能赚取，不能夸口，进来吧。耶稣正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你。接下来我们来到辅导师所在的房间，他们会告诉你，好吧，现在你已经得救了，你必须要做这个和那个。 你要祷告，每天读圣经。从我们得救的那一瞬间，律法就被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我明白了，我是靠恩典得救，但是要让神一直开心，我要懂规则、规定和律法。许多基督徒都这样，从一开始就被捆绑。为了能在教条的模式里生存，他们立即开始问，我怎么才知道做够了，神已经满意了呢？他们想，这个星期我没对太太吼，我虽然有不好意念，但最后被压制下去了，我做了自认该做的事。哈利路亚，我做得不错。但魔鬼总会说，是啊，可是你没有对孤儿寡母表现出仁慈，你没有给每位同事做见证，周二晚上你只读2小时的圣经，而不是3小时。活在律法下是灾难的签收单，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做的已经够好了，因为承受不了压力，他们远离神，教会就对他们伸出指责之手。这些人只是在无法承受违背律法的痛苦。也许在旷野游荡几年后，感觉神已经无法再爱他们了的时候，听到一个像这样的信息，找到了恩典。哦，主耶稣，我记得了，全是靠恩典。神啊，我要回到你面前。我明白你爱我，不管我的表现如何。现在我就要归回到你里面，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了。我现在要做这个，做那个。几个月之后，他们又再度失望，因为他们还是活在律法之下。律法是多余的，律法并不邪恶，律法是好的，但律法无法带来生命。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加拉太3:1-10，凡是靠律法活着的人都会被诅咒，无论是摩西的律法、五旬节的律法，或是灵恩派的律法。但是耶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3:13，那神为什么还会给我们律法？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加拉太3:21-25，日常生活和律法，我们会有时觉得对神不那么热衷，灵里感觉冷淡。这跟我们属灵与否没关系，只是有时候不在状态，心理上的因素让我们觉得不太属灵。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松懈，也可能是压力和要求太多太大，我们需要假期了。每月和每天的生理周期和频率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平衡。有时候我们就是应付不来，混乱一团，我们做错事，犯了罪，自觉污秽。这时如果我们活在律法下，或对神的认知是律法化的，就会萎靡不振，感到被拒绝。神不认可我们的行为时，并没有带走他对我们的接纳。新约中预言的本质是 即便神责备我们，也是为了造就、劝勉和安慰。每当神责备和纠正他的子民，都带着爱和接纳，他总是要带给我们未来和希望。如果我们活在律法之下，听不到神对我们的纠正，就会听到魔鬼定罪的声音。若是混乱一团，不要以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我要多祷告、多读圣经、多做事，这只能带来失望和灾难。真正的出路是，父啊，我感到冷淡，我很混乱，真很抱歉，但是我知道因着恩典我被你接纳，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在耶稣里面，我现在正在天上坐在你的右边，即便我感觉不到，但我知道这是真实的。神的羔羊被神悦纳，在旧约中，有人犯罪了，就带一只羔羊当作赎罪祭，祭司会仔细检查祭物，如果羔羊是瞎眼的，或有任何瑕疵，都是不被悦纳的，看是否可以接受。但祭司不会检查献祭的人，他只检查羔羊。同样，我们的天父也不盯着我们，他看的是神的羔羊是否合神心意。感谢神，耶稣是被神所悦纳的，耶稣的宝血被神悦纳，耶稣的宝血不是让我们来检查的，而是神。当神告诉以色列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出埃及记十二章七节，是涂在门外面，门里的人看不到摸不到这血的，他们也感受不到这血的能力和功效，因为这血不是由他们，而是由神来检验的。他见到这血，就让灭命的天使过去了。控告者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撒旦被称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有些人以为撒旦待在像 King Cross 的地方周围都是瘾君子和妓女，不，这不是撒旦待的地方，相反，他去教会，他跟信徒待在一块，日夜控告他们。因为许多信徒都困惑自己是否已经脱离了律法而变得不堪一击，撒旦趁机占了便宜。我们知道一旦犯罪，自我感觉都不好，答案就是赶紧回到给我们生命的丈夫面前，总是出手相救，不会总挑毛病不断控告我们的人。他宽容和善地帮助，神是帮助我们的，不是抵挡我们的。许多基督徒认为一旦自己犯罪，起码三天不能来敬拜神，他们认为我起码要自责三天才敢回到跟他亲密的同在里面，这正是撒旦想的。在三天中，趁着他们背对着神，他可以借机让他们一再的犯罪。辨别律法主义，这里有四个简单方法可以辨别出人们身上律法的灵。一，他们没有喜乐的感受。几年前，我对我妻子格伦达说，我的服侍有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你没有喜乐了，你不享受在其中。我知道自己活在律法下面了。祷告和禁食是纪律，同样也是恩典，但一旦成为律法，就扼杀了喜乐。我希望与神同在，喜欢跟他在一起和读经。圣洁的自律，对的，律法主义，惧怕的捆绑，不要。如果我没有在神面前安静，神也不会在路上让我经历车祸。有些人不能去敬拜神，他们会说，这只是我的性格，但其实是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之下。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去敬拜神，他们被捆绑。人们若真被神的真理释放，第一要做的事就是尽情地敬拜永生的神，因为知道是恩典让他们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即使这个星期的表现并不好。人们无法在律法之下敬拜，他们没有喜乐，深深地感到沮丧、拒绝和孤独。你可以看出，我们无法超越对恩典的领受来敬拜神。二，他们注重负面的事， 如果我们问起他们与自己孩子关系怎么样，他们会强调孩子不对的地方。活在恩典中的人只有关注光明面，然后比较客观提到需要被对付的一些小事。三，他们没有安全感，妒忌、争竞、受威胁，他们事事计较，在律法下的人被拒绝的灵捆绑，他们想要把所有人都绑进法利赛的枷锁中。他们敏感、争竞，不喜欢看到别人成功，因为这会带来威胁。我们需要知道，人本身远比自己能做、能成就的更重要。我们并不是自己所有成就的总和。如果有人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来爱我们，我们最好离这样的人远点。我们必须知道，神接纳我们，我们真正的自由了。四，他们很容易控制人，律法主义者不顾一切的想得到所有人的接纳，哪怕对真理妥协，来得到认可。一个同性恋者跟我说，他想成为基督徒，但不舍得同性恋酒吧里所感受到的接纳。不认识神的恩典，人们不惜牺牲真理来换取接纳。一旦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得自由，还能释放别人自由。对付罪的方法不是多讲律法，而是更多宣扬神的恩典。内在的色彩在你我里面有着缤纷的色彩，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呈现。这个阴沉的世界因缺失而呼喊，就像贫瘠的沙漠在痛苦的呜咽。为什么我们退缩在人云亦云的窄道边，像畏缩渺小的灵魂，害怕人们批评表现如镣铐般的禁锢。我们拖着沉重的铁链，急切却无力，沿着阴霾的小路踉跄蹒跚，既定的前路，恐惧半跌着脚步，自由在呼唤，像爱人一般，我们却伪装如奴隶，虚伪地说，我们很好，传统俘虏我们，令人裹足不前。这时我看到了木匠舞倒在水面上，变水未久，他面前有色彩斑斓，锁链也纷纷脱落，如此缤纷的色彩，就在你我里面，我困惑，为什么不能呈现？罗伯·鲁夫斯，思考时间，默想以下的内容：祭司不会检查献祭的人，他只检查羔羊。我们知道了，祭司不看献祭的人，而是祭物本身。我们的天父也不看我们，他只看羔羊是否可悦纳的。当然，他是的。这对你有什么个人化的意义？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倾向，祷告，父啊，我搞砸了。我很抱歉，但我知道因你的恩典我被悦纳。我现在就与你坐在宝座上，即使我没有感觉到，我相信这是真的。第三章，生命的主权。神赐给人富有活力的生命，却常常被埋没，原因就是被律法、自责和撒旦的定罪所压制。今天教会里，我们听到的信息并不告诉人们神真正的恩典。耶稣说，我们通过先知结的果子来了解他。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信息所结的果子分辨其好坏。如果真是从天父永活神而来的信息，结果就是吸引人们更亲近耶稣，会把激情、活力和喜乐带进我们的内心。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章17节，如果我们听到后没能结出这些果子，我们评估听到的信息恐怕有混杂，没有带出神的恩典。我们许多人无法接受神全备的恩典，已经习惯于接受一点恩典和一点定罪。毕竟生命因为罪的缘故，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些痛苦发生。我们要学会让心思和意念都允许自己享受生命，享受神和他的恩典。恩典，活在战场中，生活是艰辛的。那里有地雷，有灾难，我们也会遇到危机。这个世界 苦于属天和魔鬼势力的较量碰撞。我们还没去天堂，没有在乐园里，我们正身处战场。我们在一场超自然的较量当中，仇敌的势力要迷惑人偏离神，把人带进到地狱里去。使徒保罗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他被打，被拒绝和背叛。他建立的教会被律法主义带偏，他被误解和歪曲。他经历的事情是我们很少有人经历过的。他这样祷告：主啊，让魔鬼的使者远离我，不允许他日夜攻击我。他三次祷告求主，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活在恩典中，并不是说生活总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善待我们，所有心愿都实现，而是神的恩典能帮助我们，即便是在压力中来享受和欢庆与耶稣同行的关系和生命。靠恩典坚固，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希伯来13:9，写信的人讲的是在基督徒圈里有很多怪异的教导，不要被这些东西勾引去，相反，让你的心靠恩典坚固。生活中有许多的压力和阻力，我们要被神的恩典坚固，才能活出成功的人生。要筛选、过滤和检查我们属灵的食物，不要听律法主义的教导。我非常仔细地管住自己的耳朵，你呢？在基督徒中，有一种恩膏是专门来分辨假教导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约翰1:27，在我们里面的灵会对假教导有所回应，我们要惊醒，不被怪异的教训勾引去。我们的心要因恩典坚固，在恩典中行使生命的主权。行使生命的主权在于接受恩典。参照罗马书5:17之前引用过，我们不是靠为神所做的事或是遵守律法来行使生命的主权的。魔鬼想让为我们生命提供恩典的电线短路，因为他一旦得手，我们就瘫痪了，无法再行使主权。律法借着摩西传，恩典由耶稣而来。律法借着摩西传，但恩典由耶稣来。参见约翰福音1:17。摩西拿着石板从山上下来，他看到百姓正在拜金牛犊。在律法颁布的当天，摩西下令3000人因自己的罪被杀。出埃及记32:28。当恩典在五旬节那天来到，彼得从房上下来宣布新约，他没有说我们撕掉了旧约，换上新约的律法。没有，他下来带着恩典，人们没有拜金牛犊，他们做了更糟糕的事，他们处死了耶稣，荣耀的主。但圣经讲在五旬节那一天，有3000人得救。人们为何抵挡恩典？我们都是要么接受恩典，要么尽力抵挡恩典。人们抵挡恩典至少有3个原因。一，人们没有恰当的处理好自己的内疚和羞耻感。如果你拨开许多基督徒的表象，就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失败、内疚和羞耻的了解的远比对神的恩典和属性多。他们的罪比与神的亲密关系更加真实。我们要知道自己都是不配的，但这种不配感被神的恩典涂抹。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好这个事实，我们最终就会抵挡神的恩典。二，人们认为恩典使我们亏欠神。有一种教导说，如果耶稣是神，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亏欠了他。如果我们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亏欠了他，这就不是恩典，而是交易。如果你为我做这个，我就为你做那个。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欠，但我们要允许自己相信这一点。是的， 我们对神充满了感恩，但我们不能为他所做的回报他。人若认为自己欠了神的，就会穷尽一生来还债，最终落入依靠自己行为的潮窠，这让他们无法度假，无法放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在街上一天24小时为神做见证。三，骄傲让人无法接受恩典。当耶稣恩典本身来到彼得面前说，我要洗你的脚，彼得用了最强烈的方式拒绝。同一场合，彼得自我很膨胀，靠着血气起誓说他不管怎样都会跟随耶稣。在几个小时内，他三次不认主，说他甚至没听说过耶稣。如果脚是脏的，恩典要来洗脚，脚自己都一定会接受。虚假的骄傲会粉饰自我依靠和独立，但恩典来到时，我们说，我啊，我欣然领受。接受恩典的需要，我们一旦知道怎样接受恩典，我们就能行使生命的主权了。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说，耶稣啊，你给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路加福音23章42节，耶稣并没有告诉他应该先遵守整本律法直到圣洁为止，相反，他对他说，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3节，这个人是个罪犯，为他的罪行而死，他知道自己迫切需要恩典。我们也迫切需要神的恩典，像这个强盗一样，但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接受的时间我们不应等神的恩典来到，经历艰难压力和困苦时我们就呼求他。接受恩典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为每天的生活领受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之前讲过，大多数基督徒的开关都调在发送档，他们忙着给神，许多人被训练只知道通过属灵的天线发送，却不知道怎样打开接受的开关，领受神切实的恩典。你知道，这样能够领受超自然能力涌流的人，通常不需要别人来鼓励他，他们能够在主里鼓励自己，哪怕处于极端艰难的处境，他们仍然兴起释放别人脱离捆绑。如果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可以胜过诱惑、魔鬼、控告、郁闷和定罪的压力。恩典的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信心。罗马书5章2节讲到，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因信进入神的恩典，信心不是积极思考的心理现象，信心是超自然的力量，在人的内在运行，从我们灵里涌流出来。我们因信得到神恩典的启示，就能将神的恩典汲取进生命里。基督徒圈子里，许多人对恩典的看法是教导的真理和知识，而不是我能去教导的内容。他们认为围着恩典坐着，什么都不用做，恩典就能神秘地进入他们生命。其实，得到恩典要经过神所命定的具体方式。如果神的子民不去经过这些途径得到恩典，将无从得到神恩典的祝福。信心就是把我们带进神祝福的载体。恩典的第二个途径是谦卑的心。雅各书4章6节讲到，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区分真谦卑和假谦卑。真谦卑是我们知道如何接受赞扬，我们心里会说，感谢父神你的恩典帮我做成这件事。假谦卑会说，我真的没那么好，只是做到而已。当然我们都是不配的，但神给我们恩典胜过。真正谦卑的心会在面对挑战的时候祷告说，耶稣帮助我，神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无法做可以持续到永恒的超自然的事。我们需要有信心并相信能得到恩典， 我们需要谦卑自己的心来信靠神。实际上，软弱的人才能在神的国中成功并掌权。为什么？因为谦卑软弱的人得到神的恩典。第三个途径是对神性情的真启示。我们多数人从小就被媒体、文化和宗教灌输曲解神的本性。在彼得前书一章两节，神的话语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应许恩典会因着更多认识神而临到我们，更多永留在我们生命里。这就是为什么撒旦最喜欢扭曲神的本性，他不遗余力地攻击神的正直和本性，制造对神恩典的怀疑。打破营垒，我们需要打破的营垒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若相信撒旦对神本性的谎言，营垒就开始在我们头脑中建立起来。这些对神错误的认识导致我们拒绝神的恩典。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魔鬼引诱夏娃犯罪。他不是单靠着诱惑的力量，因为他有足够的恩典可以拒绝。一旦撒旦歪曲神正直的本性，夏娃马上堕落了。他在他头脑中形成了怀疑，使他思想中开始困惑的内在对话。撒旦拿出神给亚当和夏娃的诫命，不能吃智慧树上的果子，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接着诱导他们怀疑神的动机。他不想让你们跟他一样。夏娃走进了我们都承受不起的陷阱，内在的对话在他头脑中说，如果这是神不让我们吃那个果子的原因，我猜是因为他不想让我们像他一样。我们跟夏娃一样，会形成认知神的思维营垒。有些人受到父亲的暴虐，进而形成对神扭曲的认识。有些好爸爸因养家糊口而奔波忙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们长大后觉得自己不重要，所以不能得到父亲的关注。我们在地上父亲形象缺失，天父的形象也会相应的缺失。我们思想中的这些营垒必须被拆去。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保罗说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让这些营垒在我们头脑中显现，哥林多后书十章五里讲，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一旦这些营垒被攻破，我们需要神的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头脑。神的本性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有美好的启示，被拣选，得名分，被悦纳。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讲到，在还未有时间，创世以先，父神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与我们本身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蒙神拣选。之后预定和接纳，我们借着蒙爱的耶稣得到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恩典。许多基督徒头脑中理解自己是被拣选成为神家中的人，但没有在爱子里被悦纳的启示。当父神拣选了我们，他看到我们是亚当犯罪而生的，但父带我们进入救恩。他说，在他的怜悯和仁慈中，我见你们依然残缺，虽是成人，仍然在夜晚哭叫。我见到你周遭的黑暗，在这个黑暗世界的梦魇和恐惧中，绝望时你呼求我，我就在你的身边安慰你。我待你正如我的孩子，我借着我独生子的宝血签下你的领养证书。你因我儿子的缘故被悦纳，这就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我们被拣选成为他家中的人。我们没有试用期，我们被悦纳一直到永恒。正如陶树所说，我们基督徒本能地都希望更像神。如果我们认为他苛刻而严厉，自己就会成为那样子， 因为对神错误的认识，虔诚的基督徒活在压抑的世界里，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暗淡的，背着十字架活在神苛刻的目光下。他要求很高，从不听解释，他严厉暴躁，喜怒无常，极其难以取悦。这种生活来自于对基督徒生活教条式刻板的模仿，是对经义的歪曲。我们属灵征战中最重要的是在心思战场中始终保持着正确的对神的认知和概念。如果我们认为神冷酷苛刻，就无法爱他，从而活在为奴的恐惧折磨中。如果持守他的慈爱和同情，我们整个内在也会折射出这样的认知。神的真性情，陶恕继续这样讲，真相是神是万有中最迷人的，他的服侍无以言表的令人愉悦。对于相信他的人，除了他的爱，别无所求。他是完全的爱，他没有赦免罪，但借着与我们立永约的宝血，他待我们就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相信人子的，他的怜悯总是对审判夸胜。跟随神是欢心的，他与被救赎的民的连结也是自由不受约束的，令人安息，并让灵魂的医治。他不过度敏感、自私，并喜怒无常。他很容易满足，无条件的爱我们。他所求的都是他先给予我们的。他不纪念我们的不完全，他因为每个人本身爱我们，他看重我们的爱胜过整个宇宙星球。如果我们知道神这么好相处该有多好，他纪念我们的本相不过是尘土。有时他也会让我们经历磨练，这是真的，但即使这样，他也是带着微笑，是父亲骄傲温柔的笑容，对不完美但很有希望的儿子迸发出的喜悦。这儿子正一天天地显露出他的血统。我想我们的思想需要年日被神光照，了解他真正的属性，直到我们的思想不再被对神错误的认知蒙蔽。一旦理解我们被爱跟外在行为无关，我们才能活在他对我们的认知中，我们是配得他的大爱和受到特别关注的。有了这样的启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得到我们需要的丰盛恩典。思考时间默写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如何接受恩典，才能得回生命的主权。读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在生命经历艰难的时候，怎样得到神恩典的帮助？我们怎样才能在对神真性情的理解中成长？祷告，父啊，感谢你在你的话语中彰显自己的真性情。感谢你的儿子耶稣让我们认识你，因为他就是你的彰显。帮助我今天专注地认识你的本性。阿门。第4章，恩典所憎恶的，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恩典的反面。恩典有着奇妙的大能来改变生命，巨大的改变带来巨大的拦阻，因此要面对恩典所憎恶的也是预料之中的。恩典所憎恶的是律法主义，借着巫术的灵恐吓、操作和控制人。他们里面宗教的灵要人重复和顺从他们自己的捆绑，他们是应声虫和傀儡，不再是神的声音，是别人的回声，不追求神，转去追求特权和地位。他们被克隆的行动一致，打扮一致，说话的律法强调也一致。你知道什么地方人们的行动整齐划一，什么地方肯定就有律法的灵在昌行。如果你想活在神的恩典下，我敢保证魔鬼会派人拦住你，威吓和说服你不要自行其事，把自由变成放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一些，只能说明你可能还未曾活在恩典之中。耶稣恩典的彰显，在新约中耶稣就是恩典本身的彰显。同样，宗教的灵在法利赛人身上彰显， 每到一处，耶稣走进罪人，爱他们，给他们被救赎的生命。法利赛人敌视他，他们如此痛恨耶稣，恨不得把他杀了，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见约翰福音5:18，约翰福音5讲了一个被捆绑了38的摊子，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约翰福音5:8，他没有考虑安息日，因为他更关心的是让人得自由。法利赛人却非常在意这个人拿着床在街上走，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人没守安息日，却不为他刚刚经历的神迹喜乐。对于法利赛人，律法比人更重要。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你怎敢？但耶稣泰然自若，他持守对恩典的观点，告诉他们，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约翰福音5:17，耶稣并不拒绝律法，但他以恩典的眼光看律法。律法宗教的灵，提到宗教，你会想到什么？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或是一些更传统的基督教宗派。你是否知道，耶稣的教会被宗教和律法的灵渗透，装扮成正统，组织百万人不得涌入到神的国？耶稣自己在地上，成千上万人拥到他面前。神的教会兴起时，满有耶稣长成的身量，震落宗教和律法的灵，世界就要冲出一条路脊向教会，站立在神美的令人炫目的恩典面前。预言性的教会不是强势、傲慢和自大的，而是要说出爱的真理，释放人自由。我们需要说诚实话，我们想要表现的比耶稣还友善，而不是抨击宗教的灵。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和粉饰的坟墓。保罗写了1/3新约圣经的使徒，给加拉太人写信时，用了非常强硬的语句警告他们律法的灵的危险。我们读到加拉太书1:7，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是非常强烈的指控，他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在加拉太书2:4里，他提到假弟兄他们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他揭露这种错误的动机，在加拉太书2:5里可以看出，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保罗的愿望是单纯的想要保护其他人的自由。保罗对真理全然委身，他根本不怕在彼得对自由妥协的时候跟他对峙。在加拉太书2:11里，他讲到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保罗一定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他看到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有些人从雅各那里来，彼得就因此害怕与外邦人隔开了。加拉太2:12，我们可以在加拉太书2:13里看到，彼得的害怕带动其他人也走偏了。保罗是在抵挡律法的灵带来的后果，他不愿看到人们失去了自由。所以在加拉太书2:21里，他说道，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保罗知道律法是个重担，律法之下的人没有喜乐，被重担包围，对这个失丧的世界，他们是负面的广告。世界上的人都背负着自己的重担，只能通过最终之乐逃避。他们的罪只增加了负担，并不能带来期待中的解脱。他们需要看到有人活在神恩典的自由中。加拉太书5:1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保罗激烈地抨击律法的灵的谎言，他提到那些宣扬割礼的人 夺走别人在基督里的自由时这样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他对他们有强烈的措辞，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第十二节，保罗宁愿他们自己被隔绝，而不愿其他人也被套上行割礼律法的枷锁。被误导的宗教热情，我认为现在世界最应受到谴责的毁灭力量，就是被误导的宗教热情。我并不只是在讲十一分之九恐怖分子带来的危险。数世纪以来，数以百万计人死于宗教战争，就是因为被误导、滥用的宗教热情。保罗一生都在律法中受训，他年轻的时候就被当时最好的拉比和以色列的律法师教导，他雄心勃勃，非常热心，忠实于在他里面根深蒂固的律法和传统。他热心地四处逼迫和处决基督徒，但仅仅因为一次与活着的基督超自然的面对，保罗从一个有着被误导的宗教热情的人，被转化为谦卑、一心追随耶稣真理的热忱的信徒。这给我们所有人带来希望，神不是来拯救讲道，神是来拯救人。他能拯救像保罗这样律法和宗教化的人，神就能拯救任何人。一旦生命中带着宗教化捆绑的人靠着恩典的自由，他们会成为最为委身的属神的人，不允许其他人再为他们套上枷锁。这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在 Care Christian 运动中得救，我的律法和宗教化操练在基督教会中显得格格不入。如果现在律法化的基督徒过来告诉我，我要遵守他们所有的律法和规定，而我只是懒散的有灵异经验的人，我里面的声音会说，你来得太迟了，我涉入宗教比你想象的还深，我试过但并没有把我带到神面前。现在我决心不让任何东西把我因恩典与所神建立的亲密关系中拉走。现实律法主义者出现在人面前，他们的举止和姿势都带着威胁，因为他们似乎无所不知。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无所不知，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拿圣经的方式，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虔诚的语调，可他们外在的虔诚表现得不真实。他们不告诉你他们犯过罪没有，他们没有软弱，不真实，不敞开。你不能用宗教化代替与神的亲密关系。你见过只要涉及宗教内容就摇身一变的人吗？突然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他们的表情和姿势都变了，开始谢饭祷告时连声音也变了，他们说我们要吃饭了，让我们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你赐下饮食，仆人亏欠，实在不配。现在人们不这样说话，我没有来到我太太身边说格伦达啊啊啊，这不真实。那为什么来到神正直真实的神面前，我们却说主啊啊啊？你会觉得这只是小事，不用吹毛求疵，但这拦阻了成千上万人来到神的国度。我们需要从人为的矫饰、虚张声势和夸张的虔诚中走出来。让我们不要成为教徒，让我们真实。操控的压力，律法主义者想要让我们觉得应该像他们一样。为什么呢？他们被外在的行为表现充斥了头脑，我们在他们身边不由会想，如果我像他们那样不做这个或那个，我就会更圣洁。人们感觉到操控的压力，从而放弃自由来保持一致。因着压力，大家穿同样的衣服，留同样的发型，觉得如果成为圣洁的克隆人，就能胜过生命中的问题和挣扎。他们变得傲慢、自负和骄傲，满脑子宗教疑文，好挑剔论断。最糟糕的是，他们想让其他人都跟他们一样。如果有人拒绝他们的操控，他们就会定罪，令人有负罪感。 我看了一次对妓女的专访，采访者问道，你有教会产生过兴趣吗？他说，我试过一次，但他们让我有太重的负罪感。我的心都为他碎了，跟随耶稣的妓女因为他的陪伴而从罪中得自由，教会却将负罪感加给他们。恩典的大家庭，几年前，我跟一个从南非来的朋友走在香港的街道上，在经过一个红灯区时，几个妓女过来拉生意。开始我觉得很愤怒，他们竟敢靠近我，一个神的艺人。这时神在我心里低语，对下一个要表现出恩典。所以当下一个妓女跟拉皮条的靠近我时，我问，你收多少钱？我那个朋友的眼睛都要掉出来了，他心里想，萝卜过头了吧，他顶不住了吗？他说出价码，我眼睛都没眨的说，那不够，你应该值更多，价格太低了，耶稣为你付上代价，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你，他把命都为你舍了。那个女人看着我，拉皮条的人拉着她的胳膊想把她拉走，并用中文向我尖叫，尽管我听不懂她讲什么，但知道她对我很不满意。就在她拉她走的时候，她看着我，我曾经认识过她。她说，我敢肯定她去了一间律法主义的教会。我认可嫖妓吗？当然不，耶稣也不认可。但这里可以对人显露出恩典，让救赎的生命流淌。我们要抵挡律法主义的灵，让像这位妓女一样的人可以来到教会。我希望教会遍满世界，人们可以进去，在那里找到恩典。活在神恩典里面的人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若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教会就是家。神恩典下的人们会更多为彼此祷告，更加彼此珍惜，更能触摸到失丧的灵魂。他们开始喂养饥饿的，为贫穷的披上衣服，来到露宿街头的人身边，帮助他们重拾尊严。他们会超越高墙，来到这个世界和罪人们在一起。他们帮助生病的人，知道不是基督徒的责任来判断人生病是不是因为罪有应得。没有人配得救恩，人们因为艾滋病而死，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得到救恩。我们要显露出不论断的爱和怜悯来关怀有病和垂死的世界。如果接受了恩典以后，人们仍然犯罪，拒绝被管教，这时按照圣经原则的审必须按照步骤执行。这一步是需要的，但是属于极端和罕见的案例。我们需要在思想中牢记教会的真理，就是恩典的大家庭。我们必须不惧怕律法主义，也不低估他们欺骗和恐吓的力量。我们不能退却。巨大的改变会带来巨大的阻力，但恩典总会得胜。思考时间，默想这样的话，耶稣就是恩典本身的彰显。怎样能够辨别出我们里面或是在教会的大家庭里是否有律法和宗教的灵在活动？读路加福音7:36-50。祷告。父啊，帮助我成为真实的，帮助我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以恩典相待，就像你儿子所做的。